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《嘚不嘚》。之前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，那就是“生命是无价的”。然而呢，这话其实并不全面，因为对你的家人、爱人来说，你的生命或许是无价的，但是放到社会上，一切有形的、无形的东西，它都有价码。而对一个中国人来说，一条命的价格大概在100万。哎，先别杠，这可不是瞎白话，是有数据和事实论证的。7月23日早上10点，东北大学的6名学生被组织去中国黄金集团内蒙矿业有限公司学习参观。这个项目呢，已经组织了很多年，所以老师和企业方面都比较放松，没想到就出了意外。在参观学习浮选工艺的过程里，脚下的隔栈板突然脱落，结果导致6人坠入了浮选槽里。而这个浮选槽的深度达到6米，其中矿浆含有大量的悬浮物，基本呢由打碎的矿石、水、硫化矿药剂等成分组成，不仅重金属超标，而且有强烈的腐蚀性，人一旦掉下去就仿佛置身沼泽。更绝望的是啊，浮选机最下方还有叶轮，这玩意儿呢就跟果蔬榨汁机一样，在不停的搅拌，产生的漩涡配合上方的高速气流，会让人越陷越深。挣扎是于事无补的，但你要不挣扎，可就变了脚的馅儿。就是因为这个浮选槽如此危险，所以呢，中金集团的企业公众号文章里自己也写过，说这玩意儿一般是工作时周围呢都不站人，万一要检修，那么也需要先停了机器，然后工作人员穿着防化服到密不透风，还得踩着雨鞋进矿浆，每10分钟就得换下一批人，而清洗一次机器得要4个小时，每一个下来的人都累得说不出话，不因为别的，就是因为啊这些泥浆确实太粘人和沉重了。当然浮选机没错，人家好好的工作着，也没想到上面的隔栅板会断，把人送下来。而现在整个事件的重点就落在了这小小的隔栅板上，它到底是怎么断的呢？毕竟这玩意儿是金属做的，理论上不应该因为站了几个人就出这么大纰漏。但是在中国呀，生产安全向来如儿戏，按照企业和学校方面的表述，当天去参与实习的学生都观看了安全录像，并且签了字，而全程佩戴了安全帽，也有工作人员在现场陪同。可谁都不会想到，理论上可以受压上百斤的隔栈板，却早已是企业的老员工了。2012年，中金二期扩建时安装了一堆隔栅板，距今13年不说，从未接受过任何检测。而早在2023年，应急管理部门发现板的承载力不足，下达了整改通知。而事发前一周，还有工人报告说这块板踩上就会响，可根本无人在意。毕竟现在绩效不好，官老爷们也得攒钱吃饭。于是乎，早就在车间贴上了“少一分成本就多一分利润”的大标语。又没坏，换它干什么呢？找个废脚钢焊在隔栅板边上不就完了？如果你仔细观察整个中金的厂房，那设计的跟猎人的陷阱、死神的乐园似的，无安全全隐患，出事儿是一定的。不过呀，看倒霉蛋是谁罢了。疏忽和大意，别人的几个小念头、几分不小心，却让这6个年轻人送了命。他们年仅20岁，人生的新篇章刚刚开启，却又这样终结。东北大学是双一流院校，能考上的学生无一不是经过了激烈的角逐。他们中有的从县城和山村出来，是家里唯一的希望，现在这希望却破灭了。悲痛的家属们想要讨一个说法，而官方的解决方式也是教科书式的，但凡想要在网上发声的帖子会立马被撤回，而家属们的群聊也会被立马解散。逐个击破总比抱团便宜多了。舆论很快被定调，一切都是因为生产安全中的疏忽大意造成的。厂房安全主管等几个小喽啰被刑事追责， 然后企业的领导们居然还落下了一个高度重视、认真解决的美名。你信不信这帮孙子还能因为风险把控的好、企业赔付的少拿个大红花呢？荒谬极了。而这次出事儿的，如果不是名牌大学的学生，而是几个工人的话，甚至连这种新闻报道都不会出现。而企业出事之后，并没有第一时间关停设备，而相关急救人员38分钟才到达现场。原因是出了这种事儿，怕影响企业名誉，得按照逻辑流程一层层上报和审批，这才耽误的。按平时这套流程都得好几个小时，今天都算快的了。救人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掉进浮选槽没人能撑过3分钟。唯一被救下来的独苗就是那个老师，还是因为他手快，自己挂在浮选槽边上才逃过一劫。而央媒也很快就对老师进行了采访，主要中心思想呢，就是抢救很及时，处置很迅速，就差给个点赞加好评了。而企业方面则是事后诸葛亮，事前猪一样。东北大学则是把官网调成了黑白，争取早日在这场舆论的风波里像乌龟一样躺平滑过去。现在目光的焦点就落在了如何赔付上，这也就回到了开头的问题，中国人的命值几个钱？网上也有人给出了答案。按照本案来看，涉事企业位于内蒙古，所以当地的赔偿金是按照当年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乘以20年来算，而丧葬费则是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除以12乘以6，精神抚恤金一口价5万，总计112万。法律依据是民法典，白纸黑字，明明白白。而如果按涉案单位东北大学所在地来算的话，给的更少，才100万。而根据政府工商科的数据显示，中国人的赔偿金基本就在这个数，不管是老板还是普通工人，除非企业想捂嘴会多给一点，那也不过再多给个几十万，不会更多了。有人在网上说，这是一次性挣了后续十几年的钱，凄凉又悲怆。要知道中国现在年轻人呢，大多是独生子女，一个没了，顺带着家里的大人也就崩溃了，要钱有什么用？习惯了捂嘴禁言的中国，似乎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，只要掌握了舆论高地，老百姓还不就是任人宰割的鱼肉？这不，成都天府机场里一辆比亚迪新能源车不停地绕圈，漂移过弯都快甩飞了，动作行云流水，线路十分固定，就这么开了上百圈，周围人都驻足观看，你说说胆子多大，还不躲远点，都以为自己有9条命呢。刺鼻的橡胶味，尖锐的摩擦声在夏日里分外明显，而消防警车来了一大堆，这车才终于停下。警情通报里显示说，此次绕圈事件是因为驾驶员在等网约车客人的时候，对方不接电话，他很暴躁才一直转圈。随后比亚迪公布了车的数据，说过弯的加减速都是人为的，不存在车辆失控。网络舆论大战一触即发，有人觉得这是车企间的开脱之词，明明是刹不住车了，而更多人分析出，这很有可能是其他对手企业的一招陷害大企，雇一个豁得出去的司机演这么一出戏，随后在社交媒体平台大肆宣传比亚迪失控，就趁着他晚上要发布新车的空档，果不其然，他股价疯狂下跌，凉了吧。至于真相是什么，老百姓对这事儿到底怎么反应，谁在意呢？来重复一遍，一切都是为了利益，利益才是永恒的。号称少林寺吉祥物的方丈释永信这两天被带走了，少林上下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也是都忙着赶紧瓜分功德箱，不然过两天纪委的同志们来了，这钱可就不归佛祖了。不过不知道啊，是不是中央这段时间绩效不好，才终于想起来找这些聚宝盆的麻烦。毕竟释永信早早就坐着豪车买着豪宅，善男信女的供奉，不花不是造孽吗？舆论的网越收越紧，老百姓的眼界越来越窄，到处是无法安放的焦虑和愤怒。大学生们意识到了自己人命如草芥，可向外发声的渠道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打断阻挠， 一切和100多年前多么相似，中国人民何时会发出最后的吼声呢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6名大学生去中金实习调入浮选槽这事，谁才是主要责任人呢？比亚迪汽车机场疯狂转圈，究竟是失控还是资本做局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赶快，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